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万般带不出，唯有耶随身，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在司法界任何一个地方啊，一切现象啊，包括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法界，它都需要是业啊。他说世间有几种业，你说烦恼之业啊，这个轮回之业啊，或者是解脱之业啊，或者是大愿之业。他说每个人的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只要你在司法界中都是业随着你走，所以我们看到的全是业，业是没有自性的，只是修行人知道啊，这个业啊，它是没有自体啊。他说世人观察这个业啊，他会呢啊，就是说过去不是讲吗，随因果而受，随因缘而行，随名号而得佛，随念佛而成佛。就是说啊，随因果而受，就是圣人呢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果，是我们的业力，然后我们要受这个因果。他说受这个因果的同时，他不会有呢啊去造业了，圣人在这上面啊，比凡夫就不知道要强多少。凡夫呢是在受业的过程之中还造未来业，这就是凡夫。所以我们众生呢啊，圣人跟凡夫的区别啊。所以呢，我们修道的人，修行人，有人讲我不是修行人，你不能这样说，知道吧？因为修行人就是说有出家修行、在家修行，你们居士。什么叫居士？就是修行的在家人叫居士，是吧？出家人叫比丘，就是修行人啊，这个出修梵行的出家人啊，修解脱的、信菩萨道的在家居士啊。你们呢，把自己要定个位啊，就是说我们讲法的时候呢，对于呢求解脱的人，要给予他的解脱的方法。啊，你在我面前表达，或者佛面前，或者在三宝面前表达我是修行人，我就告诉你怎么修，怎么解脱啊。那你告诉我，我只是在信佛，我还没有修行，那我就告诉你怎么求人天福报，怎么去修因果，怎么去尊善、守十善、持五戒，就跟你讲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因为你不修行嘛，是吧？既然不修行的话，啊，不求解脱嘛，那你就是搞一点人天福报嘛。人天福报谈不上修行，可以说就是萨阿吞参，要无明分别执着，都是在参恶业的，谈什么修行呢，是吧？所以呢要建立自己一个修行的概念，就是我是修行人。在家里也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我现在皈依三宝，我是一个修行人。那么只有这样的讲的时候，才能对得起你的法名，对得起被人家喊一声你是住持、啥师兄，是吧？人家叫你一声师兄啊，要对得起这几个名字。现在怎么样的对你，常常警告自己我是修行人。你不能说出家才是修行人，我才不是修行人呢，你不能这样的告诉别人呢，是吧？所以你遇到了佛法，了解了三界，了解了因果，了解了佛法，还知道了极乐世界，你还把自己当作是个在家人，那是跟俗人还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身修行都是有份的，是吧？每个人都可以修行，其中弟子嘛，就是每个人都是修行有份啊，往生有份，成佛有份，解脱有份，是吧？修行有份，要认为自己是有份的啊，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进入到佛教的团体，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你一种爱好，它是一个走上正轨的这个修行的队伍。你要想着出家在前面领着你，就跟着后面追，是吧？然后就这样的去求解脱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认识到你是个求解脱的人，知道吧？世界很多很多人是不求解脱的，这是归依一个信仰而已，然后那个学学佛做做善啊，根本不知道他没有发心啊，你解脱心都没有发出来，何况无上菩提心呢？这个就很难。所以要认识到自己啊是个修行人，绝对是修行人。 那就修行人观察，就是说谁因果而受，谁因缘而行，你在这个世间还没有成佛之间都是有业的，不好佛陀自己也有业，是吧？他说谁因缘而现行，这样呢有了因缘，除非佛陀寂灭了，是吧？佛陀既然涅槃，那是不受果的，不受因果的，因果找不到他啊。因为佛陀是究竟的位置，你二老汉就不能够受三界之果报了，但是呢他还是受这个他这个初地不止二地四啊，二地不止三地四啊，是吧？就是说八地菩萨不退转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就是业障碍了嘛，是吧？他还是有业嘛，如果没有业的话不是呢。但是所以呢这个佛陀还知道阿罗汉在，那佛陀寂灭了以后就没人找得到了，就是啊，就是佛，这样我们没有成佛是看不到佛陀的这个，就是看不到我们的自信，知道？我们是看不到自信的，你不要永远说我要见自信，见不到的，不到佛的真正果位都不知道自信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自信的体上，就是愿力啊或者各方面，能够跟自信相应啊，啊。那么说这个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在你还没有进入涅槃。那佛陀出世了以后呢，他就业显现了，看到没有？他这样，但是呢，他的业里面他是解脱的，他是让我们看到他在受业，但是他境界里面是没有的。因为佛陀当涅槃先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看见了水里月亮出来了，一个月亮并且还是破碎的。但对佛来讲，这个月亮是真实的，它是没有破碎，我们看到的是影子。这个佛陀，这个佛陀怎么还会有人家诽谤他呢？是吧？但是呢，这个佛陀诽谤那个境界里面是不可思议的，无量的大菩萨在里面实现的，都是不可思议无量的庄严境界。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我们看他的这个棚骨是吧，一根一根的，是吧？这个口像。但是呢，在华严经表述释迦牟尼在金刚座上坐的时候，哇，那个无量的境界是吧？无量的庄严，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都在那个当下啊，他那个。我们看的是一块，是一个是就是这根吉祥草铺在地下，是吧？但是呢，那个吉祥草我们看的是吉祥草，是我们的业力，但是佛陀的境界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对佛陀怀疑了，佛陀为什么有这个业呢？是吧？这个业不是佛的业，是吧？是讲这个业尊生利益感到成，那佛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行呢？六年的苦呢？他会讲到本身的时候，他也说你看到的这个境界呀，是什么时候我这个什么，你像说佛陀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家族，他年纪大了，都六七十岁了，他的家族被那个琉璃王全部给杀掉，是吧？那说这个当时这个琉璃王嘛是奴隶的儿子啊，后来在别的国家做了国王，做了国王以后是太子回来以后因为他是奴隶的儿子嘛，他走的路呢被释迦族用他把笑，然后这个琉璃王说太子做太子的时候坐了一个凳子呢，然后就用水洗，后来他在后面偷偷看了，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啊？他说我是你释迦族的这个这个叫外甥是吧？实际上的外甥应该对吧？但是呢，他的妈妈是个奴隶嫁到那个琉璃王那个国家出来。后来他回来以后，因为他认为奴隶不吉嘛，不吉祥嘛，他走的路、坐的凳子、穿的衣服，挨了他的衣服都把他过掉，他认为不吉利，他感觉到愤怒大起啊。所以他后来当了国王以后的话，他就发动兵。发动兵呢三次这个要灭释迦族，结果释迦族第一次坐在路边给他挡回去了第二次又把他挡回，第三次释迦牟尼就不去了，但是头痛三天呢。当时那个释迦族的那个他就不去了，他说这是业报啊，没有办法，所以琉璃王就冲到释迦族，把释迦族前面给杀了。这个当时是 是摩金脸吗？神腾地的摩金脸，用那个钵啊，把那个佛陀的释迦族啊，500人装在里面。当然，我把你释迦族救了500个人，举在头顶上。你看，我救了你释迦族500人啊！释迦牟尼就想拿下来看一看，拿下来看，全部变成血水，变成血水起来。哇，那个他一看到这样想，全身都毛孔都竖起来。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啊，释迦牟尼就笑一笑，告诉他，就是当时啊，为这件事情，释迦牟尼头疼3天。是人家就问了，他说你这个啊、我用神通都救不了他，是什么？他说业力不可转啊，业力是非常难转的。我们看到的是境界，其实佛陀自心里面境界是没有这个的，但是呢，外面现境界是终身心中的境界，就叫共业，是吧？他说啊，过去是啊，他这个琉璃王是一个湖里面的一条大鱼，9个头的一条大鱼。他说被这个一个村庄的人呢，就给他打捞起来了。打捞起来以后呢，就是说每个人割一块肉，每一个人割一块肉，就把它分吃掉了。当时有一个小孩子在边个用这个棍子啊敲了3下头，但是也没有吃，也没有割他的肉，就敲了3下头。我这个小孩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我这个分了他肉的人就是释迦牟尼后来的释迦祖。但是呢，这个鱼死了以后，就它转世了，它起了成分心了。9个头的鱼，它是有灵性的。那说起了成分心，就要灭掉这一帮人。所以呢，发了毒誓以后，转世过来就变成琉璃王子。那说转世了，把释迦族前面给杀了。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还头疼3天。可看出这个说这个。就是说你无量劫只要你有缘会时，你的业都会显现出来。这是释迦牟尼虽然头疼3天是对尊胜的境界，佛陀是不会有这个苦受的，他不会受这个体，不会受这个苦。虽然头疼对他来说的话，只是血液掉下来而已，就像一阵风过来一样，对佛来讲不受影响，心态境界都不受一定的影响。但是尊生感觉到释迦牟尼佛在头痛啊，头痛啊，就他痛得要命，翻过来就视线这个境界，知道？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呢，既然有这个境界，那就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报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过去不有二老汉嘛？因为他这样的强奸过母亲，然后烧过寺庙。做过很多的坏事，恶意比较很重，但是在释迦佛像成道了，成道做了二老汉，死了以后啊，他的肉体啊烧不掉，因为造的恶业很重嘛。但是他已经解脱了，这个肉体烧不掉。后来他在那个二老汉在空中说法，他说我这个身体造了很重的业，应该放到大便里去泡3天。后来人家就把那个粪嘛泡到他在大粪里泡了3天以后的话，哎，他自己就染掉了。就是说他这个身体，他人是解脱的，二老汉是解脱，他这个肉体还要受这个报，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在死的时候这个痛苦样子啊，这个我们就定他是没有解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业报而已，知道吧？这是业报而已，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被阿弥陀佛救走的，在你面前示现一下而已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这样的公案，在本身经里面这样的公案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我们发菩提已经成佛了，到了娑婆世界来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业报现前，还有很多的业报现前。那么这个业报呢现前的时候，等你成佛又回来的修行，但是呢，你的这个觉性或者说你的法性是报身都是不会受的，这是一个假壳子在受。你看在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安世高，是吧？安世高3世来还报，知道吗？有一次他来还报的时候，他那个强盗，他过去做强盗杀了人家32刀是37刀，他就知道了，他专程去找那个人去。然后呢，我说我欠了你37刀， 就是说我今天要受报，那个人一见到他就要用刀子捅他，就那不知道疼了没有。就是说拿刀，他一见到他马上就要杀，就要拿刀子去杀他，就是那他说没有关系，我等你受，我是专程来受这个报的，并且还捅我多少刀，就是那个人一看，哎，还这样的事就知道一个。后来那个人一开始学佛了，所以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一个等待因果的人，或者观察到因果的人，或者说你通过佛法闻到这个法以后，知道这是因果，知道这是因果，就愿意受它而不还报，就说我不再去造因了，我就是把这个受了。但是呢，他不会有苦存在，就是痛而已，就是推我一刀会痛，因为他明明知道了，他推他一刀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在推他一刀的感觉，知道吗？所以呢，这种痛悲心生起来的时候，就像你儿子要你的心脏，你心甘情愿的给他的一样的感觉，知道吗？就是我欠你的心脏，就是说儿子来了，然后呢，他要我的胶，我愿意把胶给他；他要我的手，我愿意把手给他。我发现你自己一点都不后悔，是吧？你看，我刚刚看到一个故事，那个渔人呢，跟他丈夫，也把他丈夫要把他抓起来关牢房，他的老婆就站出来了。对吧？要他就还了个钱嘛，是吧？还了钱他不还，不还了以后就把他抓起来。我发现他妻子就站出来，你抓我，你抓我，是吧？你抓我，你不要抓他，就是说他一家人都要等他吃饭抓。你发现他毫无顾虑的，一点都没有怕被抓的感觉，就是浑身把整个的身体都奉献要抓。你说这个被抓的这个果报是不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业了噻？但是呢，你看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不知道因果的情况下都毫无顾虑地把身体给他，这样其实呢，我们观察因果的时候，如果你明了像安世高这些人会不会有憎恨他呢？绝对没有，知道吗？所以这个真正的明了因果的人呢，就是说对自己受报的时候要明了是这是因果的时候，你心里面一点痛苦反而我非常轻的感觉，就是非常轻，就像自己的亲人来了，哎，这个受报是非常欢喜的接受，安世高就非常欢喜的接受。他为什么就？因为他知道因果，不管他也知道，他肯定有，他有这个神通，所以有这个神通以后，知道这个因果，对这个体的话、报的话，他自己心中没有任何什么后悔呀、不愿意呀，这个心态都不存在啊。所以我们呢，因为不知道因果，往往会攻击，或者是你杀我，还会呢。很痛苦，还有又痛啊，痛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呢，他没有苦，圣人是没有苦的。我们仿佛呢，有苦就都有冤，知道吧？你有冤他的这个心，才有苦存在。如果你没有冤他的心，连苦都不存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你宝，今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今天菩萨打架是吧？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看到了菩萨打架。他说这个两个菩萨呢，也是释迦牟尼佛本身经里面出来的，知道吗？我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是就是说他两个菩萨在深山里面修行了很久很久的修行人，然后修行并且呢都有很大的神力，是吧？就是神力呢，修行了多长时间都在一起共修，并且都发菩提心，都是受了菩萨戒的人，都是发了菩提心非常圆满的人。但是呢，为了一件小事情生烦恼了。为什么小事呢？就是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头给踩了一下，就是踩了一下以后呢，因为睡觉的那个人是弥勒菩萨的前世，而这个被踩他的那个人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知道吗？就是上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他。这个踩他那个人被踩了以后，心里就嗔恨也升起。他说：“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要把你的头挖七个洞，是吧？这个，因为人有七孔，那你眼睛看不到吗？耳朵听不到吗？鼻子闻不到吗？嘴巴不能讲话吗？就是难道是没感觉吗？肯定就是七孔啊，就是。那么说这个发了这个毒誓以后呢，他就知道了。”你发了这个毒誓的话，那他就也有法誓，他说我明天不让太阳升起来，你永远就杀不了我，是不是？他说他就把太阳用绳子把太阳按住，不让他起来。他说他两个就在山洞里面，两个人干的活，看到没有？那边吵架，两人吵架。 成交的时候呢，他让太阳不升起来，是吧？这个妈妈，太阳不升起来，不是害他两个人了？他说天下呢，这个人都是靠太阳，太阳不升起来，整个的这里面的人呢，全部看不到太阳。他说五天大家都看不到太阳，他说整个世界都乱掉了，是吧？就是说怎么杀大妖，什么恶意图生起来了，对吧？这个时候国家也控制不住啦，就都是黑暗的，怎么办呢？后来马上就已经第五天了嘛，再要不知道的话，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啊。后来国王就请了一个有神通的人呢，有说明通的人，有他神通的人就观察一下。他一观察，哇，是两个菩萨在吵架，这两个菩萨在互相在生气。后来是说过完了，就带着大臣呢就跑去劝他两个呢，就是说不要吵架，安慰他们。后来两个人就和解了，和解了以后第二天太阳就出来了，是吧？那这样出来以后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你两个吵架怎么会老百姓这样说我，他说这两个人的吵架其实不是在吵架，是终身的共业，是终身的共业升起的。他说你这五天为什么老百姓见不到阳光，是终身的共业，只是他只是个缘起而已，其实他们那个境界里面是没有这个境界的，但是呢就有这种业力会出来，这种业力会伤害了更多的人。所以菩萨吵架会善，是终身的共业。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两个出家在吵架跟你没有关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可能跟终身的共业有关系，所以终身呢可能有个灾难会显现，就是说大和尚老和尚发脾气，那世界会出现什么灾难啊？这不是他发脾气灾难，是终身可能要出什么灾难，会倒引这个出家人发脾气，出家人吵架或者出家人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够到出家人吵架，那出家人一吵架可能众生的共业就会现起，知道吧？所以呢他不是讲出家人，是讲菩萨。所以你们说了菩萨戒，我常常讲嘛，就是说菩萨一发脾气一生气啊，那么说可以把人直接推向地狱很快的，知道吗？就是说像箭一样射下去，所以菩萨是不能生气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菩萨要了解，他说当时也有尊生的共业，就是说我们在一块啊，可能没有吵架会登很多人的登心啊，登念头啊，业识的，但是修圣道的人或者是解脱的人对这些东西是没有障碍了。虽然有业显现出来，他知道这是业，我受，是吧？我可能明天会被人家杀的，没有关系，我受，但是呢他不会苦，他不会造，再不会造业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体以后呢，就是不要重新的去找后面因，但是呢凡夫不知道啊，凡夫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有痛苦啊，烦恼啊，焦虑啊，牵挂啊，忧患啊，然后贪嗔痴全部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出来了都是尊重，所以他就告诉那个仙，那位修行的这位两个人就告诉过他说这个业呢是意思说尊重的共业，应该劝尊重持五戒啦，修十善啦，就是说你只有他们的业改变了，我们自然就不会吵架了，是吧？所以呢你要劝尊重要持五戒修十善，那说尊重都修持五戒修十善了，那僧人的话就不会吵架了，是吧？你是因看到菩萨在吵架，那一定是你的恶业显现，是吧？所以你不要有一个别人觉得车子翻掉了，你看跟我没有关系吧，就跟你特别有关系，那跟坐牢啦，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啦，因为跟你没有关系啊，跟菩萨都有关系。所以你们说了菩萨戒，菩萨戒应该是欢喜的啊，这个那说众生归也出来，你马上就会反映出来，为什么我会这个发脾气，你就知道了，哦，尊师要发生什么共业。所以呢我不应该发这个缘起的，为什么有这个缘起升起，有尊生有共业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去在共业没有产生之前我们要悟道，就是说为什么要击破的要这些人修行发菩提心呢？因为尊生有很多很多的共业和别业，知道吗？别业的话解脱的人跟不解脱的人在共业里面的解脱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你要说我要是证了二老汉，在共业里面的别业 就是说我死了没有关系，我直接进入涅槃嘛，是吧？但对凡夫来讲，他过一轮生前的毕业是堕地狱的，恶鬼道或者畜生道或者转为天道，这一轮毕业是跟他的境界有关系，知道吧？跟他的造的因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在这个世界，不管你是解脱者还是发菩提心者，不管你是发了菩提心还是你是求解脱还是在这个世间，你都要知道这世界全是业力，都是业力里面升起。那么说我们看到的业力，我们应该怎么去关照，这个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关照。你复现是看不见的，复现是看不见的，我们是在业里面。那我说我们要扭转之业或者解脱之业或者是大愿之业，我们必须要选择，知道吗？先选择。如果你要求人天福报，那就是一般现世；如果你求解脱，那就是小乘，是吧？如果要发菩提心，那就是大乘的菩萨。所以我们遮法的时候，一定会遮大乘的菩萨法，是求解脱的，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要是求解脱业呢，当然看二罕经呢，依止于二罕经或者依止于一些清净之法来去修就可以了。那么说我们要修这个扭转人天福报呢，那你就修十善法啦，持五戒啦，修一些人的善道啊，孝敬父母啊，或者在社会上救济啊，这都是人天之业啊。那么说修菩萨之业的话，我们都是要有依赖的，因为我们要被人家领着走，知道吗？菩萨之业我们必须要领受。你像说我们有见地上的业力，我们有这个证悟上的业力和这个大悲心的业力，我们有三种的业力是非常重要的。从见地上的业力是非常重要，我们见地上的业力要靠文殊菩萨，是吧？就是说文殊菩萨是我们这个见地上的这个建立，因为见地上的正确，那我们说因为见地是灵魂嘛，是吧？这个证悟是我们的这个要道，就是我们要成佛，这是我的道啊，要道真旨，对吧？就是我们要证悟佛法，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的呢，要证悟佛法。那说这个悲心、慈悲心是我们修行的作用，是吧？就是说，你要说我们先普贤行愿品呐、或者说我们先大悲心呐、行悲愿嘛，是吧？那是一个作用。那说在慈世界的作用，你的作用力大还是小，是看你依止谁。要依止一个凡夫，那肯定就不可靠；要依止于八地以上菩萨，像文殊啊、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他就是他证悟空性嘛，是吧？证悟空性，那说就是他是解脱之一嘛，是吧？证悟从一些法里面证悟到佛的境界，因为他是耳根圆通嘛。那说这个普贤菩萨就是行愿，是吧？我们要依止于普贤行愿，普贤就是作用呢，讲在生活中的一切作用都是要利他了。讲文殊菩萨就是我们的见地，见地就是说见地就是我们的灵魂。一个人修行没有见地，就等于没有灵魂，那是瞎修的，是吧？你跟他讲这个不知道他就是没有，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他是胡乱地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见地很重要，证悟很重要我们修行的大悲心行愿很重要。所以行愿关于了作用利益众生的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你直接找文殊菩萨，那你见地就非常直真实，是吧？那我们要找文殊菩萨我们修行就知道找文殊菩萨寻找我们的见地那么说我们要证悟的话，要找观世音菩萨，要知道法文文字性，了解要说二十五圆通，是吧？文性为第一，就是文呢，法文呢，就是念阿弥陀佛法文文字性。你法就叫了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你阿弥陀佛的时候，发现你自己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灭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个符号也灭掉了。法文文到最后面呢，内外。你外面也困了，你也困了。那么说这个发现了不可，一切法了不可得，与无蕴皆空啊。这个时候你就证到无上的解脱 啊，你就证悟了佛法，知道了尊重三昧。因为三昧是什么？就是见地是跟法身看不见，虽然看不见，但是要跟文殊菩萨相应的话，你就有见地出来。那说你就跟法身是相应的。那说这个啊，一宿观世音菩萨，你就可以证得到这个报身啊，报身就是种种三昧、种种功德圆满啊，这个都是讲我们这个修正的这个要诀，就是我们要修，不管修任何的业，都要有这个反光，反光，就是说你供花啦、供水要反光啊，我供的这个花。它是一个境界，就是你心中的一个境界。那么说这个境界的法它是空的，是一个念头而已。那么说你的念头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是法叫法空嘛，它如幻嘛。你心看到这个的念头反观的时候，它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花的念头，这个花是花自己自身出来呢，还是从念头出来的呢？如果从念头出来了，这个花应该在我心里面，怎么在外面呢？有花里面会出现念头，为什么花自己不会出念头，非要我在这个地方呢？你发现你这个念头不从花生，不从自身，就是说自己生不出来，也不从花的出来，那个念头在哪里呢？发现了不可得啊，你就是内外一照，发现二坤的时候呢，恭喜你了，是吧？你就证到了什么？证到了三昧啊！成圣摩他禅的三摩地现前的时候，然后说这三昧就可以功德圆满啊！功德圆满就是报身，对吧？或者报身就能利他了，报身光明无量了，寿命无量了，大悲无量，这寿命无量可以接引一切尊生，接引一切时，是吧？所有法界都在时上，对吧？无量光就是报身，所有的色身相无抽法都在阿弥陀佛这个色身上，是吧？报身圆满嘛。他说所有的境界都在阿弥陀佛的念根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他的身口意整持了啊，一切死一切空一切境界就是报身。所以呢，他死可以变无量死，他的空间可以，他这个色变成无量色，身变成无量身，相为什么只有报身的才出现这样的境界，法身的是没有的，报身才有这样的境界。所以圆满报身的时候，我就可以圆满十方了，是吧？所以这样我要圆满报身，那圆满报身该修什么呢？就应该修任何都要法文之性，法文之性啊！人是因为对面问一问，不管你是修任何法门，它都有一个文性。这个文性不出来，就等于没有信教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变成机器了，知道吧？没有任何文性的念佛，就是一个机器。我告诉你，知道吧？就能到极乐世界也变得成要有文性。我告诉你，这个花里面，你看到的花里面有一个文性在里面，这个花就活了，知道吗？那这个花里面有灵魂了，知道吧？如果你花里面没有文性，就等于这个花里没有灵魂。知道吗？所以大圆满的有修行人，这大圆满的就有灵魂，你一进来就觉得有生机的感觉。如果是大圆满没有灵魂，会什么感觉呢？就是一个到最后面长草了，是吧？到最后就倒塌了，是吧？这花也死掉，瓶子也碎了，是吧？诶，有灵魂天天保护它，爱护它，因为它有灵魂了。灵魂在哪里呢？就是你的那个心啊，是吧？所以呢，你了解它这个体啊，那他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念魂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文性啊，是吧？文性，你文性的那个性啊，是吧？所以呢，有了文性，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是把念阿弥陀佛，可是呢，你没有文性，就是阿弥陀佛念的时候就一个阿弥陀佛，我一个能念的心，一个所念的佛，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灭了也不知道，生了也不知道，就是说灭就灭了，生就生进来，你就变成一口气。对吧？那这口气能成佛吗？是吧？所以呢，这口气是不能成佛。那佛本来就是成佛的，所以呢，这口气是不能成佛的，要加一个文性给你们，知道吗？所以这个文性就不可思议了，是吧？所以现在很多人念佛是死的，是死的，他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发现你修行修的就是说死的，像一棵死树一样，给人感觉没有灵魂的感觉。没有生气不破的感觉，对吧？所以要观察一下你念佛有没有灵魂呢？啊，是活的还是死的呢？你不要把佛变成一个死的，就是六个字啊。然后念了就是一口气， 你觉得这口气很重要还是文献很重要呢？念佛就是一个佛号，你觉得这六个字重要还是文献重要呢？知道吗？是已经感觉到有灵魂才是最重要，任何东西只要有灵魂，一个续死掉了，谁喜欢我们就把它煮掉烧掉，哎，那个续长出叶子出来了，哇，青枝绿叶，越绿我们就越喜欢，哇，我就带着跟出家人走了，我你看，哇，这一片绿色的生机勃勃的，感到有灵性的感觉，实际大家都很喜欢，是吧？如果没有灵性，你看谁愿意到那里面去呢？是吧？你看我们那个叫什么火化窑，还有那底下那个洞里面叫什么海会堂，大家都不愿意去，是吧？都愿意到师傅那个去，因为那上有灵魂嘛。海会塔就不愿意去了，因为死的嘛，谁愿意出来？没有灵魂这里，谁愿意去？你讲是吧？原来如果你加了一个灵魂，跑去打一座，我观察哇，这个骨灰呀、啊，这个骨灰的字体是可能，加了一个文献就有灵魂，你就更愿意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骨灰盒那个地方永远就，你就是说过去诗人那个瓦斯里那边就永远在这里打坐修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文献才敢做啊。所以那个文献就是灵魂了，所以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哇，好美呀、啊，是不是？哎，觉得那个地方好修行啊，是吧？所以没有灵魂，那个地方就不好修行。所以一定要加个灵魂，到处都是美的。如果没有灵魂，到处都是丑恶的烦恼。所以人到一个地方去，你觉得烦恼，是因为他已经缺少了灵魂，就缺少了文献，知道吧？所以到外面，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吵架？为什么在生活中？那么多的贪嗔痴啊，因为你没有灵魂，你有没有反闻之性，知道吧？所以没有观音菩萨，你圆满不了三昧，圆满不了解脱，你圆不了啊功德，你圆满不了报身，所以呢，你永远修不圆满。所以你看看，观音菩萨非常重要的，所以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普贤王菩萨这三个菩萨，是我们修佛中、修佛人的生命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菩萨。我应该跟文殊菩萨建立我们的正确见地，我应该跟观音菩萨反闻到我们的自信，让我们的证悟，我要有普贤菩萨建立我们的行和愿，是吧？我要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又利益尊生嘛，又尊生解脱嘛，是吧？只要一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菩提心嘛。那说我要有行，我要念佛，是吧？我要去度化众生，我要去行善。那么说这个叫行为，叫行愿，都是为了利益尊生的。在世间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行愿，都是为了利益尊生。所以呢，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利益尊生。但是你有观音菩萨，有文殊菩萨，有观音菩萨，你有普贤菩萨，你的见地、正法、正道、文信和这个行愿、利益尊生、大悲心的作用，大悲心就是作用。你要学习佛法，要有作用。知道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修行有没有作用？作用就是说能够让众生解脱吗？能见到你的人升起功德吗？是吧？见到你的人，看到思维你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解脱，是吧？我们见到佛意念他，摸他，或者想一想他，或者很远的地方去意念他，都能得到解脱。这就是佛的大悲心的作用，叫行愿具足。所以我要向普贤菩萨学习啊，遍法界啊，在一念之间能行，能行一切啊普贤行愿。我在一念中可以梵文自性，我证到法性，证到报身。我在这个文殊菩萨一念中啊，我的见地要正要直，这个就是修行，知道吧？所以把这三个东西搞清楚了，那你修行呢，不管怎么修，你都在正道上啊，不会歪曲。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三个菩萨，没人说我不等，我不记得，我只知道念阿弥陀佛，觉得你没有见地啊，没有见地你修谈什么修行呢？没有见地谈什么修行啊？你都是破坏众生的善根，你一举一念都会让众生啊远离慧命，你度不了众生的，你帮助不了别人，只能造业，知道？你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还拉一大堆屎，知道？让众人看到这一大堆垃圾，就是说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见了一些见地，让众生看到你优美的地方，为什么去断众生的慧命呢？我离去了让众生堕落了，离去了让大地上全是垃圾，是吧？ 离去了，可是呢没有发一点菩提心愿。为什么这时害这么多人呢？就说你到极乐世界也只不过是边地一层，十二大界化不开，不能见佛。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有了文殊菩萨，有了观世音菩萨，有了普贤王菩萨，那么一即流行王，这此世界这彼世界都是非常虚生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修行如果很年轻，或者说不管你多大年龄，这三个菩萨的意念呢是应该很唯一的。就前面讲，就说人站在这个世界上，眼睛不，你说我不杀生，眼睛不杀一个法门，耳朵不杀两个法门，鼻子不杀三个法门，嘴巴不杀四个法门，身体不杀四个法门，意念不杀五个法门，就是你站在一个地方都有五个法门升起，是吧？你说我修一个法门我别的不修，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我们身上具足无量法门，所以呢你就是老太婆你也会有这么多的法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啊，是吧？所以你多再大的年龄，你身上都有无量的法门在你身上，万出法摄，万出法摄，是吧？所以一个法呢建立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能升起，这样你三心一升起，无量法门全部跟你升起。所以呢这一念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人讲法的时候会到这一尊身呢，好像我们这里念阿弥陀佛，别的我就不能修了。难道我们不能修耳朵吗？不能修眼睛吗？不能修鼻子吗？那你不修眼耳鼻舌身意，难道你眼睛去杀吗？耳朵去杀吗？鼻子去杀吗？嘴巴去杀吗？就嘴巴念阿弥陀佛，眼睛去杀别人，耳朵去杀别人吗？为什么呢？你难道眼睛放不下吗？就是嘴巴就念阿弥陀佛放下了，难道你眼睛没有放下吗？耳朵没有放下，鼻子没有放下？你发现你六根都在修行，是不是？所以呢，你身上不是一个地在修行，你全身毛孔都在修行。只要你发一念修行，全身毛孔、全身六根都在修行，是吧？所以你修行一升起，你的毛孔都在动。所以要认识到你自己活在这世上是不可思议的，知道？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怀疑自己呢？为什么把你的身体全部给封闭死呢？所以我们把它讲开以后呢，心通了以后，你就知道哇。原来我这样一顿善念，我全身都在动。原来我身体有这么多修行，可我不知道。我老是说我自己单一，是吧？单一修行，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讲这个电影有什么用呢？当然肯定有用了。如果你儿子掉到水里去，会神圣命去救他？如果别人你的仇人掉下去，会去救他吗？同样人掉下去了，为什么你的儿子呢？因为你的儿子在你心中很珍贵嘛，那当然去神圣命去救了。你的仇人，你儿子掉下去，他配合后话啊，这样就用我的仇人报仇了。因为你感受到你的六根毛孔都能修行了，你就感觉你很珍贵，知道吗？这是你修行有练，走路都会飞起来。为什么呢？毛孔都在都能修行了，六根都去，眼耳鼻舌都能修行了，我一顿三念全身都在修行了。哇，那我多么珍贵啊，发现自己很珍贵，你就不会说我要死啊，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会这样讲。你这样坐在这个地方，我不杀生，全身都不杀生，毛孔都不杀生，你发现了你身上的西装都在得善法得利益，你这个时候发现你很珍贵，你就不会说我一旦我要求死啊。你修一天，你身上的毛孔都在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都在修善的话，你不觉得你修行很厉害吗？是不是？你怎么一天拿出来我要死啊，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每天还累积心切的叫求死。为什么求死？因为他没有力量，知道吗？他身上没有力量，没有能量，因为没有能量他就是当地的一条线，我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你看我吃也吃不了了，睡也睡不着了，然后走路也走不动了，还得种种病了，然后麻烦别人了，我就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他没有力量？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功能，他不知道，知道吗？是因为我们要发现自己这个念头升起广大的一个心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你对你现前的这些功德你就会升起信心出来，产生一个修行的状态很多的意都在变，这样你就知道你一念善法界即善，一念恶法界即恶，你就会猛然了啊！我们都是老修行的，是吧？这块大家修行这么多年了，每个人心就是说都是观点里面都是有一个修行的这种 意识门染，就是很快的生出来啊。你像特别我们出家人看愚人多看一眼啊，那个不好意思啊，对吧？那说这个都是一种修行的状态，这种修行的状态都能够升起啊，全身都在休息啊，所以这样的就生出信心出来。所以呢，自己呢要给自己，我们要依赖，依赖文殊菩萨，依赖观世音菩萨，依赖普贤菩萨。他说我们一直发起我们内心自信中本来有的东西，因为文殊菩萨的建立就是我们的自信。只要你见到文殊菩萨，你的自信就已经启动了，你的法性都在启动了。虽然看不到，当然看到文殊菩萨，你的就见证了。你看到观世音菩萨，你的这个证悟种种解脱唯心的这个音声嘛，就在启动了。你的报身就在启动了，是吧？你看到普贤菩萨啊，你的大悲心，你的行愿就在启动了，利益众生的心就在启动了。所以呢，一顿念啊，便觉它是圆满的进入到我们心中处。你心越清净，它就越圆满的心了。你越怀疑，它在你心中就会打一点折扣。折扣不是它有折扣，是你接受它的时候，你就打一点毛孔。打开一点门的话，他就设一份关键的，那整个门打开就代表你对他欢喜心。其实我们修行呢很重要什么，就是说要把文殊菩萨的这个门全部打开，心里就充满了跟文殊菩萨不二的这个功德，是吧？要把观世音菩萨全部一打开，那你全身都是这个观音菩萨的正量，是吧？要把普贤菩萨门全部打开，那就说完全是大悲心的心，完全是行和愿，整个法界都是普贤菩萨的心愿。其实我们要修的时候呢，要把它打开，我们不能老是聚在把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给普贤菩萨认掉，所以就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所以你比较单一，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剩下你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我们现在人呢就是这样的，就说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东边阿弥陀佛，到西边也阿弥陀佛。那把阿弥陀佛一丢了，就不知道怎么修了。你就不知道还有文殊菩萨的建立，还有观音菩萨的正量，还有普贤菩萨的行愿，需要纳入到我们心中。他说：“你把阿弥陀佛丢了，观音文殊菩萨还在啊。那文殊菩萨丢了，还有观音菩萨在啊。观音菩萨丢了，还有普贤菩萨在啊。你就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的法门在跟你相应。你不能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丢掉以后，你就不修行了，干活啦，做事啊，就是发现了他不在念佛啊。”就是说你干事也不是念佛的，这个上饭也不是念佛的，因为这如果你觉得说只有念佛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生活中都不在修行，是吧？生活中不在修行，而勉强在修行，是吧？勉强我要做善事啊，还是给人念佛吧，是不是？求解脱你就达不到空性。他说观音文殊地藏普贤又不现前，那你修什么行呢？你想一想。他说具个阿弥陀佛名号，我们要去看阿弥陀佛，还要到涅槃场来看，也不到涅槃场还看不到，是不是？那个阿弥陀佛念才能出来，不念没有，是吧？那观音菩萨不需要你念了，你就知道就可以了。而文殊菩萨，你的见地真的就可以了，是吧？你就跟文殊菩萨相应了，那个法文你就跟观音菩萨相应了。那说你跟这个行愿相应，你就跟普贤菩萨就相应了。其实行愿也在生活之中。法文也在你生活之中，你看见地也是在你生活之中，所以你发现呢，他这些真正的修行状态都在我们生活中建立的。所以关于文殊、观音和这个普贤呢，都是在你生活中建立的。念阿弥陀念才会出来，不念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知道吗？因为念才有，不念你就不知道怎么修行了，我们变成这样的状态。意思是说我们修行出了问题了，是吧？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修行真的会出了一点问题，是吧？现在我们把净土法门讲的太绝对了，知道吧？阿弥陀讲的绝对，绝对不是个好事，知道吗？绝对就是偏激，偏激就是南无阿弥陀很偏激，把阿弥陀一丢下来就不知道怎么修行了，是吧？你要持戒，你觉得我持戒就修行，发现持戒是相对的，发现持戒是对立的，是吧？也不知道空性，你知道空性也跟见地有关系啦，是吧？这样反问的时候跟观音菩萨相应啦，是吧？你这样利他行愿的话呢，跟普贤菩萨相应啦，又没有见地，又没有这个反问，又没有普贤，那你持戒干嘛？是吧？那你持戒没有见地，不知道是自心啊，就是没有反问的话，不知道它是有幻啊， 哎，你不知道是医院，不知道这个是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啊，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吃药干嘛？你想过没有？就是说我们不是三个菩萨说你所有执着的相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知道吧？所以这三个菩萨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跟我们生活要挂上钩，一定要把这个搞明白搞清楚。所以讲法的目的要你闻道，这么要有一个闻道这么一个思想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这是讲就是位移境体，就是我早晨写的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法本来是清净的，对吧？叫本净嘛，就本来就是清净的啊，它的本体是清净的，对吧？那说一切时空境界它都是清净的，不管是出是法都是我们的分别心而已，它本体是清净的。那说什么地方不清净呢？就是我们的妄心不清净。我们有忧患心，有牵挂心，有行思心，有口就思量心，就是我们有这个，知道了是吧？啊，那就算了，阿弥陀佛。